RTI 剧场播磨丸，李望台原著，静文学授权，李正淳导播配音。
接近傍晚的时候，太阳从西边照进甲板一楼，斜斜照着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，照见一丛丛乱发跟蓄满胡渣的脸，就像是海南岛上收割后的旱糯米稻田。荣华老婆的情况玉人也听说了，他信步走在一条通道上，考虑要不要过去探望一下，忽然听到右侧人群中有人呼唤：
你就是副会长吗？
李玉仁回头，是一个约40岁的男子，还没开口，见男子的鼻子每几秒钟就抽动一下，同时流出鼻涕。李玉仁问：
你的鼻子怎么了？
啊，我有流鼻涕的毛病，真是从小就有的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去日本治也没好，严重的时候，鼻水流出来完全没有感觉。真不好意思。
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骂我们是强盗政府的人。陈胜高跟我提过。
对，我姓陈，大家都叫我阿吉。那天被那个神经病的陈什么会长打成那样，钱又被硬抢走，我有气没处发才会那样说啊。
那时候的确是我们不对，你骂的一点都没错。
既然你这样讲，船到台湾的时候，被你们拿走的钱如果有剩，多少还我一点，我要买火车票回桃园，车上要买便当，说不定还要住旅社呢。
李玉仁愣了一下，这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。这时候陈阿吉身旁有人发问：
昨天那位日本技师跪下来让黄荣华放下手榴弹，真的不简单呐。对这件事你怎么看啊？
李玉仁心想，这个问题比刚才阿吉问的更容易回答，但还来不及说话，阿吉抢先一步：
嗨，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，只要有必要，更卑微的动作都做得出来，你恐怕跟日本人相处的还不够久呢。
那个人叫伊藤龙次，他宁愿让石原兵卫死在自己人手里，死在自己的文化意涵之中。日本人都是这样的，看起来是卑微，不过那是日本人维护民族尊严的一种表现。阿吉啊，你来海南岛是做什么的？
我是日本旭光会社派来探勘钨矿的，一组三个人来，另外两个是日本人，在那一区。
阿吉会唱日本民谣，但才唱了两句，吴成吉就走过来拉着李玉仁去客家人区。这一回不是客家人出事，是朝鲜人。一个朝鲜人跟日本人起口角，引起双方人马互相辱骂，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族群冲突。李玉仁一脸紧张对吴成吉说：
赶快集合纠察队过来，最少要20个人，要快。
是。
没几分钟，李玉仁就问明白双方吵架的内容。起因是一名朝鲜人说，现在搭乘的这艘波磨丸经常在亚洲各地载运掠夺来的物资，其实是一艘贼船，像长久以来经常侵犯朝鲜的日本贼船。有日本人耳尖听到了，反驳说，既然已经坐在这艘船上，就请感恩他，不要咒骂他。结果引起朝鲜人的仇日情绪，纷纷谴责日本殖民朝鲜，欺凌朝鲜人。两个朝鲜人说到激动的地方，扬起的指头，捏紧拳头，扑过去打架，点燃战火。李玉仁眼光飞快地绕场一周，看到山本清林、织田一郎等武斗老手站在一旁，只是静观。机房那边， 日本人也透过藤网在看着此处，全无出动之意，稍稍地放下心来。二十多名纠察队员适时赶到，李义仁高举双手呼叫纠察队员也举双手跟着，然后穿入混杂着日本人跟朝鲜人的狭窄通道，就像一条巨蛇挤进浓密的树丛。李义仁个子矮小，走在最前面，似乎特别容易穿山入林。入林之后，李义仁大声下令，
纠察队员分成两列，背对背站好。
两层的人墙很快出现，明显隔开了争斗的双方。李义仁接着高喊，
我们的任务只是区隔，任何一方如果有人出拳，让他们打，我们挨着，不出声不出手。
李义仁一连说了好几遍，声音很大，是说给纠察队员听的，但内容尤其是最后几句，我们挨着，不出声不出手，听在双方人员耳中，反倒起了平息纷争之效。叫骂声顿时停歇，指指点点比手画脚的肢体也缩了回去。纠察队员见情势如此变化，都领悟了与人的用意，表演得更起劲，更紧密，手拉着手，咬紧牙关，无人出声，好像真的准备好有人出拳打过来。危机在大约五分钟后结束，日本、朝鲜双方人马回座，彼此交头接耳，不再向对方叫嚣了。站在靠近通道的几位纠察队员听到山本清林对织田一郎说，
嘿，这个李玉人，难怪最近松本部长一直说他好得不得了，果然是啊。
陈红仁、林宏国、谢秀元三人正好从黎秀琴卧病的小房间走出来，看到了后半段的过程，不发一语。这场争端雷声大，没下雨，可是才刚平息，扩音器便响了，是松村船长的声音。
北北西卫士有一大片黑云，厚厚的，翻滚着，估计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会遇上，恐怕有一场大雷雨要来，大家先有个准备。
广播完，松村见玉人走进机房，高声致意，称赞玉人是排解冲突的能手。伊藤龙次也在附近，小泉健二、山本清林、冈本莫五郎、织田一郎等干部级的人相继围过来，伊藤问起，
哎，玉人，你刚才那首不是日本式的解决方法，是哪里学来的？
我只是突然灵机一动，幸好有效。
李玉人说这话的时候，张松吉、谢秀元走来，几个机房的作业员也上前。海南岛公寮前椰子树下的户外读书会好像又出现了，碰巧此时船型稳定，玉人也弹性大开。
伊藤科长这么问，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应该是这样，我从小的家庭教育可以说就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教育。我父亲有三房太太，子女十四个人，家事跟产业混合着，茶园、工厂、贸易、财务各有不同的负责人跟职工，其中有个老管家，我叫他江伯伯，家里的佣人全归他管，同时居中联系协调，为我父亲排难解纷，每天团团转，像个石臼的磨心。其实这样的家庭是相当复杂的，家庭成员之间有亲情也有利害，会互相帮助也常互相斗争，很多次严重的冲突几乎都被江伯伯化解。他的妙方是自责，就是把一切冲突都归咎于自己，没人有错，都是错在他们做仆役的。江伯伯总会带几个佣人分别向冲突双方自行处罚，可是都只是做做样子，很多纷争就渐渐没事了。冲突有些发生在我跟我母亲身上，所以就刻骨铭心。刚才船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江伯伯，想起他的方法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
这么回事啊。
大家如此感叹着， 一向话不多的山本清林随后开口，全场一静。
我也讲一个跟仆人有关的故事，那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神话故事。古早的日本有个父亲，产业很大，拥有50匹马跟100头牛。他有2个儿子和一个中仆，中仆是深藏不露的修行者。父亲临终前交代，他死后马和牛由2个儿子均分，可是哥哥强壮而贪心，弟弟文弱而谦让。父亲一死，哥哥就霸占全部家产，只留2匹马2头牛给弟弟，并且要求弟弟搬走，到海峡对岸的小岛开垦过活。中仆选择跟随弟弟，两个人在海岛上相依为命，过着艰辛的生活。不久，弟弟的牛马老病，无法耕作，生活陷入绝境。中仆交给弟弟一个小石臼，说你现在想要什么，告诉这个石臼，然后转一转他的磨心，就会有东西跑出来。弟弟先要米，哎，果然有米源源不断地流出。中仆再告诉弟弟一个咒语，要的东西够了，念咒语就不再流出。慢慢的，弟弟的生活就好了起来。消息不久传遍全日本，哥哥听说之后坐船过去，看见弟弟刚好在用石臼取盐，哥哥一见强行夺取，上船就走。石臼因为没有人念咒语，不断地流出盐，没多久船就被盐压沉，哥哥淹死，石臼无法停止流出盐，于是所有的海水都变咸了。
伊藤感叹，
这两个故事真有意思，两种老仆人，两个石臼磨心，发人深省。
一个不知名的日籍海员接着开玩笑说，
海水真的非常咸，大概石臼的盐现在还在流吧。
宋村船长在不远处听着两个故事，听到忘了正事，此时转身看向天空，又仔细阅读码表，匆忙打开扩音器说，
北北西的大片黑云正汹涌而来，夹带着闪电，请全船注意，机房工作人员全部就定位。
户外读书会一哄而散，李玉仁起身前往指挥中心的时候被谢秀元叫住。
玉仁兄，刚才那么多人我不敢问，我们那天登船有人不排队的时候，还有那天募集罚金的时候，我注意到红人都用了粗暴的手段，我也很想知道，如果是由你处理，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遇到情况的时候会凭着当下出现的念头决定要怎么做。真的是这样，我想每个人放在心中在脑袋里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做出来的事就会不一样。
李玉仁还没说完，陈红仁走了过来，说秀琴发生了一些状况，需要一名女性进去协助。秀元紧随红人走进秀琴的住处，玉人则快步返回指挥中心。
李望台原著，静文学授权，李正淳导播配音，谢谢收听。